我们主，我们的神，你是天地的主，你是赐恩典、是怜悯的主，你也是审判的主。谢谢主，你透过你的先知、你的仆人来赐下你的话语，来归正每一个时代属于你的孩子。说我们常常的亏欠你，我们常常的犯罪得罪你，但是你用你的话语来不断的喂养我们，你归正我们。谢谢你赐下审判的信息，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代当中能够保守我们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就求主你保守我们，你使用以下时间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带领我们，你亲自的光照我们每一个到你面前聆听你话语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你话语当中来更加的认识你这位独一的真神。也求主来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在世人当中能够活出你荣美的生命，来荣耀你的名。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约珥书我们昨天读了一章，我们从这一章 看到神透过约珥的这个先知对那个时代的人亲口说话。那么第二章来继续用蝗虫来发出一个警告。第二章第一节说，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战，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这儿再次提到耶和华的日子。我们昨天分享过，耶和华日子在圣经里面一般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他的百姓、对他的选民加下惩罚的日子，这个惩罚是针对自己的百姓；另一个就是最后那个大审判那个日子，那是非常严厉的，那是最后一次大审判。那么多数情况下可能是与最后的大审判有关系。这儿提到了在锡安吹角，在圣山吹出大声，那圣山就是锡安，锡安山这是一回事，那锡安山就是现在耶路撒冷的那个地方，锡安城就是耶路撒冷。你们那说什么，就是这些百姓或者是属神的子民，要属神的仆人，要在这个圣山上，在属于神的地方吹角喊出大声。那吹角那就是发出警报嘛，就像吹号一样发出警报。那发出警报干什么呢？那肯定是有目的的。那么下面就是一个整个就都是警报。那发出这个警报又达到一个目的，就是国中的居民都要发战。也就是说发出这个警报的目的是让所有的百姓都要害怕。那神为什么让我们害怕呢？因为这些民太败坏了，所以因为不怕神所以败坏。如果我们真的怕神，怕到一个地步，我们行事为人一定非常谨慎，不敢有丝毫的差错。所以这些百姓因为不害怕神，所以神让他们吹出这个角声来发出这样的警报，让他们害怕，让他们真的害怕，怕到将来这个审判他们会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要敬畏神，敬畏神，那么一方面敬，另一方面还有畏，有畏惧。不怕神的人，那最后那行事为人一定是出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耶和华日子将到，已经临近了，就神审判的日子就会到了，让他们赶快听到这样的警报发，然后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免得将来被神审判。第二节说，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雾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林，有一对蝗虫又强又大，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必没有。特别是第二节的最后这句话是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必没有。也就是说这场蝗虫来了以后，又大又强的这蝗虫是空前绝后的。我们知道启示录里面也提到了一个蝗虫，启示录的九章一到十节就提到了蝗虫描述。那么启示录里面还有蝗虫，那么这次蝗虫是空前绝后的，那我们就想到这次的蝗虫其实就是神透过约珥来预言将来那最后那个那次大蝗虫，就是大灾难。所以这个耶和华日子就是指的最后那个大灾难，最后那个审判的日子。 黑暗幽冥乌云，这个乌黑啊，这个就是描述这个蝗虫遮天蔽日的情景。有一大堆蝗虫，又多，我们知道，我没有经历过，但是我们从那个视频里面看到过，啊，像好多地方那个蝗虫密密麻麻的遮天蔽日，都是一片黑暗，就像乌云盖过来以后一样。这说明这个蝗虫是特别的多，也说明了最后那个审判日子，那个审判有多么的，多么的厉害，是从来没有这样的。那么神发出这样一个警报，告诉他们蝗虫要到，这个审判日子会来临，那么目的就是劝这些以色列人悔改，回转向神，让他们害怕，因为害怕这样的日子，不愿意承受这样的审判，那么只能到神面前，因为这审判是从神来的。那解铃还需系铃人，所以我们解决问题要解决源头上解决了问题，那么其他问题就解决了。那就像今天这瘟疫一样，我们从源头上去解决，那就是到神面前。那下面仍然会有这样信息会出来。第三节，他们前面如火烧灭，后面如火焰烧尽，未到以前地如伊甸园，过去以后成了荒凉的旷野。这个就描述的这个审判前后的对比。审判之前这个全地还像伊甸园，那可能指的以色列这个应许之地，有神的祝福，神也怜悯这些百姓，虽然悖逆，但是神仍然供应他们。但是这个审判过去以后完全成了荒凉，就是这个蝗虫来了的这个情形，就像这个火烧灭一样，就像火烧过的地不留痕迹，什么都不剩。就蝗虫的，我们知道蝗虫一过那个虫草不剩，虫草不留。那么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遇到的灾难，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起码是神的许可，也是神出于神。你包括现在的蝗虫，包括饥荒，如果不是神的作为，不可能发生。所以我们说，天上地下一切我们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有形的无形的，都在神的手里面。这都是神的创造，都在他手里面，那么神可以用任何东西用来可以作为这个审判的工具。那么以前也就是说后来神借着亚述灭了北国以色列，借着巴比伦灭了南国犹大，神最后神要使用蝗虫来作为审判工具。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那个蝗虫大的不得了，非常的大。其实这个蝗虫还有另外一种比喻，那就是神有其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就蝗虫来了以后，没有一样能够躲避它。就神的刑罚一旦临到，我们根本没办法躲藏，无法躲避。那现在我们都是居家令，就国内又开始了，好多的城市都又封城了，只能躲。真正能躲过去吗？躲不过去。这是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神会把人所有的出路堵住，神要审判人，除非神怜悯我们。但后面看到我们神又赐下恩典，他们只要回转就有出路。那今天也是，如果我们不回转，我们真的没有出路。人多，不管用多有智慧，你的现在科技如何的发达，你可以入地，可以上天，但是对一个小小的病毒无能为力。第四节，他们的形状如马，奔跑如马兵。他们指的是这蝗虫，蝗虫的形状如马，奔跑如马兵，这就是形容这个蝗虫这个行动的动作非常的迅速。这也比喻神的审判来得非常快，说来就来，就是在又吃又喝又去又嫁的时候，神的审判就到了。说他来就像宅来一样，人都不知道。第五节，在山顶奔跳的响声如车辆的响声，又如火焰烧碎节的响声，好像强盛的民摆正预备打仗。就这个蝗虫在山顶奔跳的响声，蝗虫是蹦一蹦一跳的嘛，说那个响声它非常大多嘛，也有力，这个审判就是这个攻击力很强， 这个就像车辆的响声，车辆走过去那个响声，火焰是火烧那个麦秸那个噼里啪啦的响声，好像明摆正预备打仗的响声。这用三个不同的响声来描述这个蝗虫是这个就是、这个、来了以后这个攻势的强大。第十六节，他们一来，众民上痛，脸都变色。这个审判临到的时候，人只有上痛的份儿，脸色都变了，害怕。所以下面整个六到九节就描述了这个蝗虫入侵以后，它的这个这个状态。说第七节，他们如勇士奔跑，像战士爬城，各都步行，不乱队伍，彼此并不拥挤，向前各行其路，直闯兵器，不偏左右。他们奔上城，窜上墙，爬上房屋，进入窗户，如同盗贼。这个描述的这个蝗虫好像是训练有素的一支大军一样，非常有秩序，无孔不入，是有备而来。就特别说直闯兵器，不偏左右，这任何兵器都伤不了他们，根本无法阻止蝗虫，也无法防守。这说明就是神的审判临到时候，人是没有办法应付的。我们表现神，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也遇到了，如果我们真的在活着时候能够见到主，那我们会经历比这次瘟疫更加严重的那些灾难，肯定后面更严重，这个不是最严重的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所以我们只能乖乖的到神面前，我们从这个担惊害怕的心、发战的心到神面前。关于大家就让国中的居民都有发战，就我记得我在上学的时候，一些同学和一些牧者在一起，就牧者给我们介绍如何去写讲章。当时有一个牧者就分享他的经验，就是我们不要动不动就是把这个就是讲这个审判的信息，不要用神的这个审判去压弟兄姊妹们，让弟兄姊妹们害怕，应该让他们里面这个生命慢慢长大，让他们活出这个爱来。当时因为我们学生，我不敢反驳，不让讲审判的信息。那我相信这个牧师他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说明现在在教会里面，如果你在一个教会听不到审判的信息，我们的生命一定会出问题。我担心那样听下去以后，我们的生命无法改变，能不能见到主的面。全本圣经除了启示录的前两章，除了创世纪的前两章，除了启示录的后两章，中间所有的地方都是讲罪、讲审判、讲悔改、劝勉，怎么就不讲审判的信息呢？不讲审判讲什么呢？不讲罪还能讲出什么呢？每天讲恩典，神的审判也是恩典。如果神不审判我们，如果神不管教我们，我们这个路越走越偏。教我们的孩子，如果大人不去管教自己的孩子，那孩子将来什么样我们都知道。所以我们真感谢神，神赐下这儿的审判的话语，让我们真的能够害怕。我们读到这儿的话语，我们也感谢神。第十节，他们一来，地震天动，日月红暗，星宿无光。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他的队伍盛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第十节说，他们一来，地震天动，日月红暗，星宿无光。那日月红暗刚才我们分享过，因为太多了。那么这个地震天动，就是这是蝗虫，神这个形容神借着这个蝗虫审判的情形。在启示录里面，我们下去大家读一下第九章的一到十节，描述的非常的具体。在这儿，神借着约珥书已经把这个启示出来了。第十节提到说，耶和华在他军旅发生前发生，他军旅，这个军旅那显然就是蝗虫嘛。蝗虫是神的军旅，也就是说蝗虫就像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一样，神是总指挥， 十字总指挥。这个神使用的这支队伍特别大，也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这成就神的命令，成就神的旨意，成就神的计划。说神可以使用任何人，神如果就像圣经里面说的，如果我们不赞美他，神会兴起石头来起来赞美他。真的，石头也会开口赞美。那驴的会说话吗？那巴兰不是牵着一头小驴，巴兰那个眼睛瞎了，看不见前面狮子在那挡路，驴神把驴的眼睛打开，神的懒得跟这个巴兰去说话，神接着让驴跟他说话，让一头畜生跟巴兰说话。神有时候特别的这个讽刺，神的懒得跟他当面说，说神可以使用这些蝗虫，说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神降灾的日子是异常的可怕，这是发出一个警报，就是预言，让他们知道将来会发生这样事情，你们赶快回转。这是第二章的这个主题。所以神真的降下灾了以后呢，异常的可怕。我们今天就看到了，疫情期间还有那么多灾难，有洪水，有地震。那洪水来以后，疾风中分分秒秒人就不见了，就是这个没有人能够承受得住，谁能承受得住？不管是君王还是百姓，不管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第十二节，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就是神说虽然如此，如此就是前面提到的这些警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就虽然这是神命定的，是必然会来临的，必然会应验的，但是神仍然愿意给人留一条出路，因为现在还没有来到，让人悔改。就是说只要神的审判不到，我们总有机会。那今天也是，神是不是单言，他是在忍耐。神只要有忍耐的一天，就 有机会，我们只要有气息存留的一天，就有机会。但是好多这次是在这个洪水当中，在瘟疫当中失去性命的，没有听到福音的，或者听到福音没有回转的，这些人真没有机会。因为那个灾难，那个洪水，那个瘟疫，对他们来说就是他们的末日。所以神说，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那么这节经文说得很清楚，包括十三章，十三节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那么这个神的心意非常清楚，在这个审判来临之前，在灾难面前，在神的管教当中，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禁食哭泣悲哀归向神，做别的都没用。所以我们一再分享这样信息，一再说，可能有的弟兄姊妹听多了就有点烦了。这个瘟疫当中，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就是到神面前悔罪啊，认罪啊，真正的我们的心去回转向神，那神就会挪去啊。谁要真的向神认罪悔改，这个毒害就不会临到他。这个诗篇九十一篇说得很清楚。那为什么我们的弟兄姊妹偏偏要跟世人一样呢？有我们有的神为什么不去依靠呢？依靠那些不起作用的，现在不是脸打到这个巴掌打到脸上了吗？前边我们说是有弟兄在反感说啊，疫苗也是神赐的，是给人智慧的，怎么可能呢？所以我们只有一条路，在这个神的管教当中，我们还不归向神，还不去认罪悔改，透过禁食，我们切切的在神面前祷告，求神赦免。尤其教会，这是教会应当做的，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他不可能去做这些事儿。那这些是说给教会的，说给他的选民的，非常清楚，但是就是不知道，不认识。我也相信好多人可能没有读过先知书，为什么？读先知书害怕呀，就是审判。可能有的弟兄姊妹信神信了几十年，可能就是离开的那一天也没有读过先知书，特别是小先知书。我也相信有一些牧者可能也没好好的去读过。否则的话，如果牧者好好读了以后，咋能不明白呢？ 怎么能有那样的那把人往那坑里面拉的那些教导呢？就要吓得引吓得往坑里面掉。本来我们应该到神面前回转，就这是唯一的出路，为什么非得做别的事情呢？正求神怜悯，怜悯他的教会，求神的真正兴起真正属于他的这些工人起来为他做工。说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神真是这样的。如果是轻易发怒的神，哪有给他们一次又是机会把这样的将来又发生事告诉他们？如果神愿意惩罚这些，就想找个借口就想惩罚这些百姓，有必要跟他们去说将来的事吗？没有必要。那么今天的启示录，神是透过这个使徒约翰启示出来的。那启示录其实就是神向我们历世历代的这些基督徒发出催缴发声，让我们知道。我们看了启示录以后就害怕，如果不害怕那就没办法。说并且后悔不将所说的在，说神后悔不将所说的在，这个后悔不将所说的在，不是指神因为说错了话而后悔，神从来不说错误的话，神的话都是对的，不是因为他说错了后悔了，哎，我那句话说错了，不是的，我们人会这样，神不会，是指的什么？是指的人愿意改变归向神，神会挪去怒气，不再降灾，这是神会做的。神会改变他的心意，但是他说过的话，他不后悔。这个我们特别在这个约拿书里面看得很清楚。后面我们会分享约拿书啊，神要惩治审判尼尼微这个全城上下的这些百姓的时候，但是神真的不愿意让他们落在这样的光景当中，神希望他们有机会回转，所以差遣约拿。所以这个尼尼微城的这个审判最后来临，推迟了200-300年。第十四节，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素祭和奠祭，也未可知。就是神转意，就是神给百姓机会，当百姓愿意回转的时候，神就来改变他的心意，不再降灾。不再降灾呢，可能就会留下祝福。留下祝福是什么祝福呢？就是下面的献给神的素祭和奠祭。因为前面说的那个奠祭是酒嘛，那素祭是当时就把这些祭都没了，因为蝗虫来了以后受到灾害，人吃的喝的都没有，更没有献祭的东西，没有献祭的东西，这是神的惩罚。现在呢，神把这样的祭物献给他们，他们有机会到神面前赎罪，就这种可能也会有。这是神对于真心悔改的人，神会改变心意的。我们刚才说约拿书就是一个例子。不仅神会挪去惩罚，不再惩罚，还可能会赐下祝福。第十五节，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耶稣会。你们要在锡安吹角，这是第二次在说到的，第一节说到要发出警报，就是要在锡安，要在圣城向全地的百姓发出这样的警报。然后发出警报以后让他们干什么呢？分定禁食日子，宣告耶稣会。这个在前面1章14节提到，就是把这个一些日子分别出来以后，然后聚集起来到神面前来禁食祷告耶稣会，就是大家聚集在一起，一起来祷告，一起来祷告，这个祷告的力量是非常大的。那下面就提到16节，就提到怎么聚集，说聚集众民使会众自洁。聚集众民的目的呢，是让会众自洁，要自己求得洁净，到神面前认罪悔改，求神来洁净。我们真的也需要到神面前来自洁。造句老者，聚集孩童和吃奶的，使新郎处理洞房，新妇处理内室。特别这提到 就是孩童和吃奶的也遭拒起来，难道这些孩童和吃奶也有罪吗？那当然有罪了。只要有气息的人，凡是有血气的都是有罪的。孩童便看着吃奶的啊，分不清左右手也是有罪的。啊，我们如果家里面有小孩，你会有这个感受的。所以，就是老者孩童吃奶的，就是新郎和新娘也要从洞房里面出来，也就是从老到少，所有的人都要出来聚集，不要落下一个，在神面前干什么？祷告、洁净，变成圣洁。这也是今天我们应该做的。神当时透过这个信息宣告出来以后，让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来聚集来认罪，那也是历世历代凡是处在这个灾难当中的，神透过这些灾难来管教的时候，我们唯一的出路。哎，我真的巴不得我们现在所有的教会去读这个先知书啊，特别是小先知书，如果读了以后，我们多多少少我们会谨慎。第十七节，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说，耶和华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列邦管辖他们，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说，廊子就是我们在那个列王记里面当时给弟兄姊妹发过图片，就是那个圣殿出口处的那个门廊，这是廊子。祭坛呢，祭坛是在祭坛应该是在圣殿的就是门口那个地方。那么在廊子和祭坛中间，那祭坛是神宝座的地方，其实是神同在的地方。他们到祭坛前面献祭，那就是下神献祭。也就是祭司要在这个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就是在其实就是让祭司要站在神和人之间，作为中保，代表众民向神哀求哭泣说，那下面就哀求神说，耶和华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你的产业，神的产业是什么？神的产业是百姓，我们就是神的产业。我们也常常说神也是我们的产业，这产业是属于我们的，神属于我们，我们也属于神。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其实当神的产业神的百姓受羞辱的时候，神也同时在蒙受羞辱。列邦管辖他们，说列邦来辖制管辖这些百姓，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你们的神在哪里呢？就是为什么这列国人会说这句话呢？你们神在哪里呢？我们常常也遭受这样羞辱，当我们的行事为人在人面前没有好的见证的时候，我们前面走后面被人戳脊梁骨，说他还信神的，他的神在哪里呢？这是因为百姓犯罪的时候对神的一个羞辱。就为什么现在人性这么刚硬，信主这么难，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信徒没有活出那个生命来，在众人面前，在万民面前活得还不如别人。第十八节，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怜恤他的百姓，因为神愿意给这些百姓机会。当这些百姓聚在一起在神面前自洁的时候，当祭司代表百姓在神面前哀哭求告的时候，那神的心肠，他怜悯的心就会出来，他会为自己的百姓为自己的地发热心来怜悯这些百姓。神是顾念我们的神。十九节，耶和华应允他的百姓说，说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神再次他的那个恩典临到来赦免我们罪， 就会应允我们的祷告，说我必赐给你们五谷、新酒和油，使你们饱足，我也不再使你们受列国的羞辱。所以我们神赐下他的恩典，前提我们就是到神面前。当我们再次到神面前的时候，神的恩典再次会领导我们。第二十节，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将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前队赶入东海，后队赶入西海，因为他们所行的大恶，臭气上升，腥味腾空。那么神用来惩罚这些百姓的这些外族军队，包括蝗虫之类的，神要都要丢弃。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的百姓已经回转了，神没有必要再去惩罚他们，所以那些工具神要丢弃，要扔到海里面去。也就是说，当我们圣洁自守的时候，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一切的灾害都会远离我们。所以我们其实我们有一个灵丹妙药，那就是敬畏神，圣洁自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真的要洁净，让自己的心是干净的，让我们的口是干净的，这样一切的毒害都不会临到我们，这是神的应许。21节，地图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田野的走兽啊，不要惧怕，因为旷野的草发生，树木结果，无花果树、葡萄树也都效力。前面因为人的罪，所以神也咒诅这个地图，咒诅地上的一切活物。那么现在因为人的罪解决了，所以这些咒诅都会挪去。人的罪一旦解决，一切都会恢复正常。所以我们的人呀，这个是非常，这个在神面前真是我们的行为非常重要。我们一旦犯了罪，好多事情跟上我们遭殃。一旦我们洁净圣洁自守到神面前，神要把我们作为一个祝福的一个窗口，祝福更多人。第23节，西安的民呢，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就和他们当时神祝福的日子一样。这儿特别提到说，你们要快乐，要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我们要为神欢喜，就神的百姓应当为神而活。我们要常常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如果我们老是思念地上的事，那一定是慢慢我们的生命就会属地的。如果是思念 天上的事，我们的生命就会被神改变，改变成属天的生命。这是在哥罗西书应第3章第2节说到的。24节，禾场必满了麦子，酒榨和油榨必有新酒和油盈溢。当祝福临到时候，当人们的罪解决的时候，什么都有了，禾场也满了，酒榨里面、油榨里面也有了，也满了，而且是盈溢，多出来了，溢出去了。就神的恩赐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在以弗所书里面3章20节提到。啊，当我们专心仰望神的时候，神对我们祝福是多而又多，超出我们的所求所想，是上接下流的。下面还提到说，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蚊子、蚂蚱、箭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哎，这一节经文弟兄怎么记住呢？就是我们当时遭受的这些，在患难当中遭受的这些损失，神一定会一分不差的补偿我们，而且还多而又多的要溢出去。这提醒我们，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真的是手里面不要做神不喜悦的事，特别做生意的，做生意弟兄姊妹。那我遇到一个弟兄，就说到他在做这个生意啊，就是遇到经常一些生意上来往，而有一笔订单，这笔订单呢，这个 很可观收入。但是这个订单里面是很明显是与一些异教与一些其他有关系的，是神不喜悦的，我能不能做？我告诉他这个不能做。如果做了以后我们觉得已经挣钱了，其实神会拿走。如果不做，我们觉得有损失，但是神会在其他方面会补偿我们，多而有多。所以这节经文就告诉我们，真的，我们做生意的弟兄姊妹千万要注意，神不喜悦的事千万不要去做。别以为那个贪图那点小利，觉得啊，如果不做的话我们损失大了，其实你做了以后就损失大了，所以我们就一定要当心。我想啊，在工作当中的弟兄姊妹也会碰到啊，这神清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要补偿我们，不还我们，而且上面说要盈溢出来。26节，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就赞美为你们行事奇妙事之耶和华你们神的名，我的百姓必永远不知羞愧。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知羞愧。所以这我们看这个神的话，前面说到这儿，下面马上提到了神为什么说那样会补还他们。如果是我们正那样做了以后，我们损失更大，因为除神以外没有别的神，只有他是神，只有他是那个宇宙万物的那个掌管者。就是如果我们真的专心仰望神的时候，我们必吃的是多吃而且得饱足，我们肚子不会饿。别担心啊，不要担心，就是将来啊，在启示录里面提到，如果是不受那个受印的话，那将来失败都是问题。但是我们相信，如果真的不受那个受印，神一定会供养我们。我们想一想，在旷野里面以色列人吃什么？吃玛纳，那是神从天上降下来的，他们不种不收，但是每天有吃的有喝的。所以大家要用信心去仰望神，如果没有这样的信心，我们这个信仰就没法支撑。包括今天这场瘟疫，包括这些我们说面对着各样的灾害，我们就有那个信心。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大声的赞美我们的神。他说我的百姓必永远不是羞愧，永远都不会再羞愧。当亚巴神的时候，27节又提到一次，两次提到说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我们今天必知道神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看不着摸不着，但是我们的生命，我们能够感受到神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经历了他，神就透过各样的事情向我们显明。28节，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说预言做异梦，少年人见异象，这是灵派他们特别喜欢的一节经文，他们是曲解了误解了，没有从上下文去读，从整本圣经去读，这句话不是他们那些灵派所想的。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凡有血气的弟兄姊妹注意，是凡有血气的。有人说这个凡有血气的指的是以色列人，我觉得这是不是，从下面也可以看得出来，应该是包无论是选民以色列还是外邦人，神的灵都会浇灌下来。什么是个应验呢？这些都已经应验了，在五旬节耶稣基督升天以后，那个五旬节降临 临到以后，那么圣灵降下来，圣灵降临以后教会建立，教会建立意味着无论是神的选民以色列，无论是外邦人，都有机会到神面前，都可以被圣灵浇灌。只要我们愿意信靠他，圣灵就会浇灌我们，圣灵就会住在我们里面啊，这个已经应验了。那么这个说预言，这个预言异梦异象指的是神的信息，神向我们传达的信息，就圣灵浇灌下来以后，圣灵会引导我们明白神的真理，明白神的话，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说预言做异梦见异象，并不是说 只能用某种这些特殊的方式才能领受神的心意。这些现在好多异端就说啊，神向他们说话了。我们知道，除了圣经以外，神不会有新的启示，因为圣经是全备的启示，所有的启示都在圣经里面。如果说哪一个人说是神除了圣经以外又向他有新的启示说出来，那么这里面一定是有问题的。说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神将来还圣灵降下以后，圣灵浇灌以后，还要透过这特殊的方式让人领受神的心意，而是强调圣灵的浇灌会使人明白真理啊，这样意思。第二十九节，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那些日子，那些日子指的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的那个五旬节，圣灵降临，一直到主耶稣再来这个日子。在这个阶段，神要将他的灵浇灌他的仆人和使女。这个他的仆人使女应该是指的主耶稣用重价卖赎回来的真正的信徒，就所以属于神的真的那个儿女，属于主耶稣的真门徒，神要圣灵浇灌。那些假的圣灵不会浇灌，因为他不信神，他们所谓的圣灵在他们里面引导他们，那他们都是自己的一派胡言，作假见证。第三十节，在天上地下我要写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天上地下就是在这个期间是要写出大奇事来。那其实我们在其实就是从圣灵降临的那一刹那开始，就是圣经里面说的末世。末世现在有2000来年了，我们觉得很长，在神的眼里面这是一瞬间的事，一日如千年嘛，千年如一日。所以这末世就从教会的建立，从圣灵降临那时候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这一段时间，整个都是末世。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末期，末世当中的末期。就在这个阶段，神要显出奇事，所以我们不断的看到这个奇奇怪怪的，人们觉得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我们知道是为什么，所以显出这些奇事为什么呢？要警醒人，特别是警醒属于他的这些儿女。有什么呢？有血，有火，有耶稣，这些都与主耶稣再来之前有关系。第三十一节，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就是最后那个大审判，最后那个白色大宝座之前的审判。在白色大宝座之前审判之前，这些事都要发生，包括千年大灾难当中也要发生。日头变黑，月亮变为血，血月亮，血月亮在已经不止一次的出现过了，时候写出这些来。这些在启示录的6章12节，弟兄姊妹记一下，可以看一下启示录的6章12节、8章12节，以及马太福音的24章29节，都提到这个日头变黑，月亮变红。那么这些都是神对世人的警醒。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来的脚步又近了。第32节，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必得救。那时候是什么时候呢？那时候应该是在指的大灾难，指的耶稣基督来之前的大灾难，最后有7年的大灾难，前3年半后3年半，启示录里面都提到过。那耶稣基督是在灾前就来到了空中，我们被提到了空中，但是耶稣基督还没有降临到地上。那什么时候降临到地上呢？是7年大灾难过去以后，耶稣基督降临到地上。所以我们说的这个大灾难是耶稣基督来之前，耶稣基督来只是来到地上才算来，空中还 才停留，还没有真正来到地上。他停留七年，那七年我们被提的神的门徒都和他在一起，无论是已经死去的还是当时活着被提的，都死去的复活，活着的变为荣耀的身体来见主耶稣基督的面，在基督审基督台前接受审判。说在这个那时候，就是大灾难当中，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在来到这个地上那当中的最后的七年当中，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耶稣基督只要不来到地上，总有机会，只要求告耶和华的名，到神面前认罪悔改，就必得救，神的应许仍然有效。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照耶和华所说的，那就是照神所说的一定会应验，神的话必定会应验。正是因为神是信实的神，所以我们信的这位神，我们是值得可信的。如果神像我们一样说话不算数，我们的信就支撑不住。说神照他所说的，神说过话一定会应验。说什么呢？说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人，这个指的是神的选民，神的百姓。神的选民在那个最后的七年大灾难当中必有逃脱的，这个逃脱是什么意思？是得拯救的人，逃脱了这个罪的辖制，到神面前被拯救。在剩下人中必有耶和华所造的，那么在剩下人当中也是指那些就是所造的，也指的这个逃脱的人。这是一个意思，用两种说法指的最后在七年大灾难当中仍然有得救的，只要愿意到神面前，愿意祈告神的名，就会得救。这是神的应许。我们从这儿来看，这个以色列选民是最后是会经历大灾难的，但是我们感谢神，我们这些外邦基督徒不会经历。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非常清楚，包括我们后面要分享的撒加利亚书还有其他的书卷，都在印证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不会受七年大灾难的这个害，不会经历，在那个会得救，就是我们会被神提取。那么这些选民他不会经历。有时候我在想，这个神的选民真的是很可怜，他们日子过得真的很辛苦，悖逆被神管教，然后最后七年大灾难他们都会经历。这第二章我们就分享完了。我们从第二章可以看到好多的信息与我们今天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今天仍然在经历是神的管教，是经历这个灾难，但是也神也应许我们，我们在灾难面前，我们要想脱离灾难，我们唯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到神面前，除了这条路任何路行不通，神会把其他路都堵死，只留下这一条路。说这一条路留下来我们还不去走，那我们就真的是说通俗一点，就是真是没救。我们真的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能听到这个信息的弟兄姊妹能够回转向神，我们去走神赐下的这唯一的一条路，得救的路。虽然这条路不好走，但是我们走下去以后，真的我们感谢神，这个盼望我们就在手里面。虽然不好走，但是我们每一次经历的神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喜乐的，是有满足的，所以我们要为神而欢喜快乐。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